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副国务卿谢曼即将退休，职务暂由慈卿代理。证人杰亨特让拜登与商业伙伴通话，共和党要求弹劾拜登。俄军猛烈攻击乌克兰多瑙河港口，罗马尼亚警告黑海安全堪忧。被指为芬太尼合作撤销对中共制裁，国务院出面否定。麦迪安调查发现，六企频繁发起亲共认知作战，在华府煽动多次抗议活动。国税局以安全为由，大幅减少对纳税人登门特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宣布，副国务卿谢曼将在这个月28号退休，结束他长达30年的外交生涯。而新任副国务卿提名获国会批准前，谢曼职务会暂时由政治事务次卿卢南代理。国务院此前在5月中旬就已经宣布谢曼即将退休的消息，当时外媒报道指出离职将在6月30号生效。不过布林肯礼拜一先透过声明正式宣布，这个月28号将是谢曼任期的最后一日，并在声明中以卓越非凡一词形容谢曼长达30年的外交生涯。尽管拜登总统目前尚未宣布谢曼的接任人选，但根据美国资深官员的讲法，目前认真考虑的人选大约有5-6人。据美国纽约邮报24号报道，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24号要求众议长麦卡锡对总统拜登启动弹劾程序。此前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的一名合作伙伴被爆将在这个礼拜作证，揭露亨特曾经多次叫他的父亲拜登与海外商业伙伴通话。报道称亨特的一名合作伙伴叫做阿契尔，现年48岁。阿契尔因涉嫌$6,000,000债券诈骗案而面临监禁，他预计这个礼拜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作证，闪述他曾经看到的关于拜登任职副总统期间参加的一系列线下或电话会议，这些会议由他的仔亨特推动。亨特有时会直接打电话给拜登，然后拨通免提，将他介绍给海外商业伙伴或潜在投资者。纽约邮报提到，24号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对上述爆料进行回应，他表示拜登坚持他的讲法，称他从未与儿子讨论过关于国际商业交易的话题。据罗马尼亚总统伊尔哈尼斯礼拜一警告，俄罗斯对位于多瑙河畔毗邻罗马尼亚边界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后，黑海地区安全正面临更多风险。法新社报道指出，罗马尼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传的影片显示，多瑙河对岸发生爆炸，似乎是无人机正在攻击乌克兰的港市雷尼。乌克兰官员通报，俄罗斯无人机对敖德萨南部地区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了长达4钟头的攻击。乌克兰港口城市雷尼以多瑙河为天然边界，与北约组织成员国罗马尼亚隔岸相望，亦与摩尔多瓦边境相距不远。而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夫当日亦呼吁俄罗斯应立即停止空袭乌克兰的港口设施。礼拜一，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解除川普政府时期对中共公安部侵犯人权而提出的制裁，以换取北京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不过国务院当日回应表示，华盛顿没有与北京讨论过为了换取中方的芬太尼合作而取消对侵犯人权制裁的想法。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没与中方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关于芬太尼，国务卿布林肯此前在北京与王毅的会晤中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工作组。他强调这个工作组将致力于阻止芬太尼原材料从中国流向墨西哥，使这些化学品在墨西哥变成芬太尼并流入美国。自此至今已经有数百万美国人因此失去生命。根据美国治安业者麦迪安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一间中国公关公司去年疑似在华府促成多宗抗议活动。作为广泛的亲共认知作战的一环，麦迪安高级分析师蔡拉宾告诉 CNN 知，其中一场由中国公安公司上海海信社科技有限公司支持的活动，目的是在美国社会挑拨离间。麦迪安调查人员说，这些受雇的抗议者有些自称是华府特区的音乐家或演员，他们显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场亲中共的认知作战。麦迪安指出，这一间中国企业还利用70几个假新闻网站所组成的网络来助长亲共言论，这个也是近年来亲共特工更积极影响美国政治方向的鲜明案例之一。据美国国税局礼拜一宣布，鉴于担心国税局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亦担心骗子冒充该局员工，从而给纳税人带来风险，该局未来将会大幅减少对家庭和企业的冲突查访。国税局局长丹尼·韦弗尔礼拜一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从今日起，如果有人按你的门钟，除非你已经预约了家访，否则这个极不可能是国税局的收税员工。他表示，这个改变将扭转国税局税收官员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据悉，国税局这一有争议的做法已经实施了数十年，即使被不带武器的税务官员走访家庭和企业，收取未缴税款或未申报的税款，但该局礼拜一强调，今后只会在少数特殊的情况下上门收税。取而代之的是，该局将向纳税人发送邮件，以便安排面对面会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粮食峰会后，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峰会紧接登场。美国制裁帮助华格纳集团的马里官员。德州拒绝移除美墨界河上的浮标。美斯发布提诉。美国敦促危地马拉总统决选自由公平。中国服饰商 Shine 在美花费60万游说。日本加入美国，实施对华晶片出口禁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峰会24号到26号在罗马举行，目的是解决破碎的全球粮食系统问题。目前全球有数以百万计人在挨饿，20亿人超重或肥胖，地球亦正饱受磨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中说，全球有超过7亿8千万人挨饿，但是世界上就有将近1/3的食物被丢掉或浪费。全球虽然有4亿6200万人体重过轻，但有21人超重或肥胖。古特雷斯重申他对于俄罗斯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黑海谷物协议的担忧。这项协议允许运载乌克兰粮食的货船驶离黑海港口。在联合国粮食峰会后，紧接着第二次俄罗斯与非洲峰会将在7月27号到29号在圣彼得堡举办。届时俄国总统普京将与非洲多国领导人会晤。俄国上个礼拜退出黑海谷物协议，为粮食价格带来波动。俄方表示，这次会议上将会与非洲国家讨论粮食出口以及化肥问题。 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宣布对马里国防部长卡马拉实施制裁。卡马拉2021年几次访问俄罗斯，巩固华格纳集团同马里过渡政府签署的向马里部署雇佣军的协议。受制裁的还有马里空军参谋长迪亚拉同马里空军副参谋长巴加尤科、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说，这些官员让他们的人民容易遭受华格纳集团的颠覆和人权侵犯，为华格纳集团在乌克兰的行动能够利用他们国家主权资源铺路。美国六月份表示对华格纳集团在马里的颠覆活动表示担忧，并指责华格纳集团领导人帮助策划将联合国维和人员赶出马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上个月对记者说，美国的情报显示马里过渡政府2021年底以来向华格纳集团支付了2亿多美金。华盛顿五月表示，华格纳集团可能通过马里和其他国家掩盖获取用于乌克兰的军事设备的努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24号通知拜登政府，他不会遵守司法部长关于移除里奥格兰德河浮动障碍物的要求，并准备与联邦政府对簿公堂。在阿伯特发出拒绝信后，礼拜一下午，司法部向德克萨斯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德州及其共和党州长阿伯特违反了1899年颁布的河流和港口法，在未经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许可的情况下，在联邦水域建造设施。德州设置水上屏障，旨在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越境进入该州。这些浮标覆盖了里奥格兰德河中部1000英尺的地方，锚定在河床上。这个是阿伯特耗资数十亿美元，旨在确保边境安全的孤星行动的一部分。阿伯特上个礼拜五在推特上写到，根据美国宪法和德州宪法，德州拥有保卫我们边境的主权。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尼科尔斯24号表示，他已经向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布卡洛转达，这个中美洲国家下个月举行一场自由公平总统决选的必要性。尼科尔斯在推特发文说，在危地马拉出现试图令反贪腐候选人阿雷巴洛政党停权的举动之后，他强调选举必须在不干扰或骚扰候选人与政党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危地马拉警察21号突袭阿雷巴洛所属中间偏左政党种子党办公室，引发美国谴责。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上个礼拜称，这一场突袭行动代表独裁做法，违反危地马拉公共部门的民主规范。这名官员表示，美国密切关注决选前局势。这个礼拜将在华府接待阿雷巴洛和他的对手前第一夫人托瑞斯举行会谈，以展现对自由与公平选举的支持。中国折扣服饰网络零售 Sunshine 首份在美国相关注册文件显示，第二季度花费60万美元在美国回山庄进行游说。路透社报道，追踪政治捐款和游说的非营利团体回应政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奥布尔表示， Shine 的申报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用于游说美国国会议员的花费，属中度规模的支出策略。 Shine 2012年在中国推出，总部位于新加坡。Shine 在中国使用劳工的情况正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质疑。今年五月，美国由两党组成的20名代表出面，敦促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应暂停 Shine 可能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直到 Shine 能够证明未使用强迫劳动或未违反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美国国会议员还质疑 Shine 违反个人资料隐私，并且利用美国的免税措施以低价直接售货给消费者。 日本对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等23种产品的出口限制在7月23号生效，这个使日本正式加入美国的努力，阻止中共获得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端晶片。中共外交部礼拜一指责日本的做法，并表示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2022年10月，美国公布对华最全面、最严厉的晶片出口限制，不单止限制晶片出口，还首次将出口管制扩大到阻止美国人在无许可的情况下支持中共某些高端晶片的开发或生产。这些晶片可推动中共科技应用，从军事用途和人工智能到超级计算机。在中共日益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之际，拜登政府表示，美国的这一限制措施旨在阻止美国晶片对中共用于推动其军事。除了日本外，美国还联合荷兰共同收紧对华晶片出口限制。荷兰政府6月30日宣布，从9月1日起未经许可将禁止可用于先进军事应用的高端晶片制造机出口到国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